可是呢，如果我们的头脑真的活在非常黑白分明的头脑里面，因为黑白分明的头脑就是一个辩论型的头脑，那辩论型的头脑在信念系统里就会打内战，一打内战就会出现代偿反应。所以我常常是齐物论和余富篇一起教，因为这是息息相关的。一个辩论型头脑很激烈的人哦，当他要追求道德上的善或者完满的时候，就有很大的几率他是出自于代偿反应。而出自代偿反应的这个状况，如果把它放到一个角色，如果一个人的善是因为代偿反应，我们说的负面动力第一名的羞耻，或者是负面动力第二名的罪恶感，这样子的情况建立他的道德系统。如果当他有机会做一个劝告别人的人，或者当一个人的老师的时候，他会变成魔教教主。什么叫魔教教主？就是他会教导一个人的过程里面，把那个人变成一个精神崩溃的人。就怎么做呢？我的生活里面过很多这样的人。首先，我们先不要讲那么黑暗的能量。当你看到一个人有问题的时候，先用恐惧来修理他。比如说，我有一个朋友是当西医的，我们同学聚餐的时候，他每次看到有人在外边抽香烟，他就把那个人抓出来说，你应该戒烟了，为了你这个身体着想啊，烟这个东西真是不好啊，你不要这样子，不然的话你会死很惨啊。所以呢，他劝告别人的时候说，你不可以这样子，你出事的话你会吃苦，对不对？或者说，你不可以这样子，这样子你会很糟糕。他会用恐惧来逼一个人好起来。那阻力最小之路的作者常常引述一个诗人的话，这句话是
In never vomit pig lean toe
忧愁
quote,
我从来不用恐惧来恐吓别人变聪明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这是一句很好的格言。你不可以恐惧当作动力让一个人好起来，因为恐惧是黑暗能量，是魔力啊。一个人要好起来，必须是他真的对于他好起来的那样的生活，他有一个美好的愿景跟渴望，他才能好起来，对不对？就是基于一个正面的、快乐的、幸福的感觉才能好起来。你不可说，你这样很糟糕，你那样会完蛋，你那样会死，你那样会不健康，你那样会得肺癌。你这样去逼一个人的时候，你就是在用负面能量，想要把他往上推。那这样子的话，那个人会被你逼到更低的状态。如果那个人呢，很幸运的话，他不鸟你。但有的时候，有些情形是不得不鸟你。如果他很不幸的，他鸟你了呢？就是说，他吃你这一套教训，然后开始真的战战兢兢的，用恐惧来好像约束自己当一个乖孩子的时候，那他内心的能量就被压到比恐惧更低的水平。然后，因为心力衰退，人就会捅更多娄子，犯更多的错。然后呢，如果你是一个活在代偿反应里面，我随便说一个角色好了，比如说老师的角色好了，你就会开始用更黑暗的能量来逼他好起来，比恐惧的能量更低的有很多了。比如说罪恶感，就是说你这样子会完蛋，你这样子会下地狱，你这样子会很糟糕，你这样子很恶劣，你这样子很差劲，你这样子是一个很坏的人，就是用罪恶感来勒索对方好起来。那如果对方吃你这一套的话，他的能量会降低到比罪恶感还要低的层面，然后等你看他变得更烂了，更高了，更消沉，更好不起来，你急了，那你就会用羞耻来对付他。你这样子还是人吗？你这样还配活在世界上吗？用羞耻的动力来对抗他，然后那个人就精神崩溃了，当然就恶灵化了，就整个人的头脑都烂掉了，整个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就完全失功能了。那多多少少这个世界上面选择教育这个路线的人里面，还是存在着一部分的人是这种调性的，就是用黑暗能量让人家好起来，然后搞人家就越糟糕。那这样子的话，你真觉得你应该助人吗？可是这却是主流社会很认同的助人的过程哦。你这样不行哦，你这样会糟糕，你这样会很惨啊，你这样很糟很烂，你这很恶劣啊，你这样很差劲啊，再不行你还是人吗？你对得起你父母吗？这样的一个教育路线刚好就是人的精神崩溃最快的捷径，就很快把一个人的能量全部消灭殆尽。所以这样的一种状态我觉得像道家，因为孔子的崛起是春秋时代以后吗？春秋时代的尾巴， 到了战国时代，同一个时间有两个没有见过面的两个人，就是庄子跟孟子，都立刻跳起对孔子的这个系统提出强烈的修正案。那像《渔父篇》就是道家对这个现象，因为他们都看得出来孔子这一部东西会红，红了之后一定会有问题，因为孔子这个东西很合乎人头脑的需要。那道家提出的修正案可能是《渔父篇》。那从没有跟庄子见面的那个孟子呢，因为他们俩是同一个时代的人，那他是在儒家的内部提出修正案，像很有名的孟子里面很有名的寡人有疾，这个知道吧，就是孟子对付一个昏君的时候，这个昏君说啊，你要我行人证啊，没办法，我是坏人，没办法行人证，就已经被罪恶感给压住了，因为我是坏人，所以没法行人证。那孟子说你多坏，那这个皇帝就提出了三个坏，第一我贪财，那孟子就说贪财好呀，可是因为呢你要有钱，一定要全国有钱，那全国经济都振兴起来你才会有钱，那很好啊，所以全国人民一起变富有吧，所以贪财好，贪财好。那个皇帝又耍赖，我是坏人，我不能行人证，因为我喜欢听音乐，靡靡之音。那孟子说音乐好，文化是一个陶冶人民变得快乐的好东西，所以你要多多办春天的、南海的音乐季，全国人民都有音乐厅，大家开开心心，每天有电视节目可以看，这样很好啊，好东西，好东西，这是人证，你爱听音乐真的太好了，能够了解心理上的一种渴望，很好，人证。那国王又说不行，我好色。那孟子说性生活很重要了，夫妻性生活不美满，全家都有罪受了，是不是？多少人夫妻性生活不美满，全家都有罪受了，是不是？这真的是太要紧了，你明白性生活重要，这个最好，所以你要多办婚友社，让国无旷男无怨女，然后大家性生活都美满，很开心，人证啊，人证啊。孟子是这样的一个人，就是他，你认为的一个欲望，他都有办法把它转成正面的能量，但是如果你放到孔子面前，就不得了，人不可以贪财，人不可以好色，人不可以听靡靡之音，这就是能不能转化的一个关键的点。这是孔子一出现，庄子跟孟子就跳出来提出修正案。我觉得生活很连，就是说我们活到现在还是没有逃离这个东西，就多多少少我们还是活在这样折痛苦里面。为了喜欢一个人很痛苦的时候，你们根本不熟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孔子被老渔夫骂了，孔子就悄然而叹，满脸愁苦道，再拜了拜这个老渔夫，你骂的好呀，你骂的对啊，我真的是太糟糕了。之后他怎么说呢，他说秋在逐于鲁，萧绎于魏，伐硕于宋，为于陈蔡。